王毅怂恿朝鲜导弹冲向美国，美国两基地将部署战斗机队。美国防部长访以色列或商讨对新亚尔精准打击步骤。美墨边境现危机装置，川普话上任即启动最大规模驱逐行动。乌克兰司令部全遭窃听，德国将出兵5000驻防立陶宛。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粤览新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9号星期二。在今日节目开始之前，我们诚邀各位观众花一些时间观看一段介绍我们希望之声的短片。如果你对我们的故事感兴趣，欢迎点击留言区的连接了解更多。
中共统治民众最重要的手段就是欺骗，为了掩盖谎言就要控制言论。因此持续不断的稳定的传播真相的渠道，就成了能够改变中国最重要的东西。希望之声自主研发，独创了围绕中国周边的由120个短波电台组成的巨大的广播网。这个是唯一一家组合了数字科技和传统广播，用低成本成功地在所有的短波频率进行7日24小时广播的民间电台网。我们的广播信号击破了中共的信号干扰，覆盖了中国 60% 的土地和 80% 的人口。我们的广播规模几乎超过了所有国家级的电台。我们的义工在难以想象的艰苦的条件下，建立了这个巨大规模的短波广播网，就是为了向中国送入持续的不断的真实的资讯。希望之声的对话广播完全是由民间的资源来完成，我们迫切需要资金来维持这个承载着无数人希望的短波广播网。你只要捐助20美元，就可以给全中国5分钟的真相。聚沙成塔，众志成城，撕开空中的铁幕，启发中国的民智。投资给中国民众真相，就是投资中国的未来。
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12月17号，北韩试射了一枚短程弹道导弹之后，又试射了一枚远程弹道导弹，而射程可以到达美国。与此同时，王毅会见北韩的副外相并表示支持，而美军迅速做出反应，不但将在冲绳基地长期部署战斗机队，而且重启二战天宁岛基地。专家分析，如果中共再不收敛，将会面临六国反击。根据韩联社报道说，北韩18号早晨试射的远程弹道导弹飞行距离约1000公里，在日本海坠落。日本防卫省说，这个是一枚洲际导弹，飞行了73分钟，潜在射程超过15000公里，意味着可覆盖美国全境。在昨日17号，北韩已经试射了短程弹道导弹，之后还发表了措辞激烈的声明，谴责美国和南韩预演一场核战争。北韩所指的就是美军的密苏里号核潜艇17号抵达南韩釜山。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北韩这两次试射威胁和平稳定，美国国务院亦迅速作出了谴责。值得关注的是，北韩副外相朴明浩目前正率领代表团在中国访问。今日18号，中共外长王毅和他进行了会谈，双方表达相互之间的坚定支持和信任。两人还就一些问题交换了意见，但没有透露磋商的具体内容。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北京亦注意最新的发展，但外界认为北韩的一举一动和中共背后指挥密不可分。美国国务院日前批准新一批对台军售案，总金额3亿美元。中共对此强烈不满，还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今日18号表示，将对参与对台军售的有关企业采取反制措施。日经亚洲报道，为了准备中共可能在台湾海峡一带引发的冲突，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 Kenneth S. Wilsbach 今日18号接受采访时证实，美军将重新向冲绳加首纳美军基地长期部署战机部队，打算在冲绳部署36架 F-15EX 英式二战机，但基地规模会从以前的大约48架减为36架，而以前这里是使用轮换部队，目前没有透露明确的时间表。威尔斯巴特特别强调，这种战机可以更远的发射导弹，还有先进的电子战能力。在面对中共威胁时，冲绳加首纳基地在快速反应方面变得更加重要。如果中共从加首纳一带向我们发动攻击，美军立即可以从加首纳空军基地予以回应。加首纳空军基地直线距离钓鱼岛大约430公里，距离台湾约600公里。如果中共决定以武力夺取台湾，加首纳将处于最前线。这个基地是美国空军规模最大、战力最强的第十八联队的驻地。威尔斯巴克将军说，将飞机分散到远离加首纳的地方，感意味着在冲突发生时，战机可迅速从冲绳转移到西太平洋的其他据点，避免导弹袭击。另外，美军还考虑向冲绳派遣新一代无人战机，这一种无人战机可接受战机飞行员的指令，半自主运行协同作战。另外，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将军亦表示，美军将重新启动太平洋北马里亚纳群岛、天宁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军事基地的计划。天宁岛军事基地曾在二战期间供当时规模最大的 B-29 轰炸机机队使用。他说，未来几个月将可以看到重大进展，这个是军机分散部署计划的一部分，目的亦是应对中共的导弹威胁，而这个亦是近年来美军战略的重大转变之一。中共不断升高在台海、朝鲜半岛以及南海的挑衅，近日还派出了山东号航母穿越台海，还进入了南海。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16号表示，南海局势越来越复杂失控，为亚洲邻国带来挑战，同时透露会同更多国家合作，而菲律宾同日本正寻求相互驻军。台湾学者宋国成先生在自由时报分析，菲律宾以一国的力量无法对付中共，因此要联合多国的力量，比如借用日本的美军基地进行协防。好似英国、澳洲，无论远近都可以常态性驻军。宋国成先生分析，中共亦意识到西方国家要联合对付佢，所以就会铤而走险，要想借机生事，其实而家已经系擦枪啦。关键就在于系唔系走火。宋国成先生认为，中共如果继续骚扰，唔知道收敛，接住落嚟有可能会遭到美、菲、日、英、澳洲同印度六国联军嘅反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今日12月18号抵达以色列，佢会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同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会面，一方面系重申美国对以色列自卫嘅坚定承诺，二系商讨保护平民嘅具体步骤，同接住落嚟点样精准打击哈马斯的下一步行动计划。奥斯丁是最新一位访问以色列的美国高级官员，他在 X 平台上表示，他将重申美国对以色列的坚定承诺，将会同以色列国防军讨论针对摧毁哈马斯的行动，并强调必须保护平民免受伤害，保障人道主义援助顺利进入加沙。这个月以色列继续加强在加沙地带对哈马斯的反击，而国际要求停火的呼声很高。法国外交部长科农纳12月17号访问以色列期间呼吁立即停火，英国外交大臣卡梅伦和德国外长在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联合发表文章，亦是呼吁加沙实现可持续的停火。联合国安理会今日12月18号可能就一项呼吁加沙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的决议进行投票表决。上个星期苏利文已经访问了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表态就是以色列要一直打下去，直到取得绝对的胜利。 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战争将持续数个月以上。今日18号，五角大楼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这次奥斯丁去以色列将收到有关以军、战时内阁和国防部长加兰特怎样评估目前加沙战争的最新资讯，同时了解以军怎样过渡到不同的阶段进入到下一步行动的计划。这位国防部官员表示，以色列需要确定评估什么时候哈马斯已经基本消灭，以便可以转向下一阶段的行动。他说，作为国防部长，奥斯丁有非常有价值的观点策略，所以要和以色列协商这些问题。前几日，苏利文就表示，以色列打算转向新的更有针对性的行动，用更为精确的方式打击哈马斯，所以现在美国和以色列对未来发展方向以及最终过渡直接更针对哈马斯的行动要达成基本一致。据路透社报道，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军事与安全研究计划主任艾森斯塔特 Michael Estenstadt 表示，美国和以色列似乎都同意最终过渡到下一阶段的行动，但他说华盛顿希望再快一些，最好在几个星期就解决战斗，而以色列认为需要更多时间。奥斯丁这一次到中东访问，由美国参谋联席会议主席布朗 General Charles Brown Jr. 陪同的。布朗预计会向以色列领导人施压，将战争过渡到更精确的阶段，具体商量斩首哈马斯领导人、摧毁隧道和营救人质的针对性的行动。国防部高级官员亦透露，奥斯丁曾负责监督驻中东的美军，甚至在服役期间领导过驻伊拉克的美军，他熟悉怎样在高强度冲突中对另一方采取军事行动，来确保在这种情况下哈马斯无法进行军事重组。近日，墨西哥军方在亚利桑那州和墨西哥边境地区发现10枚简易爆炸装之后，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 CBP 进入了戒备状态，而川普发出非法移民正在毒害美国的血液的危险警告。据霍士新闻15号报道，一位联邦执法消息人士透露，13号在墨西哥索诺拉州边境围栏缺口附近发生了一场冲突，亚利桑那州边境巡逻员逮捕了一名携带 AK-47 步枪等武器弹药的枪手，而墨西哥军方在边境南面发现了10枚简易爆炸装置，而这个缺口通常用来走私毒品。据消息人士说，由于非法移民潮为墨西哥贩毒集团带来了丰厚的利润，因此引发了帮派之间的抢夺地盘的械斗。威斯康辛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逊 Ron Johnson 15号批评了拜登的边境政策已经确确实实对美国构成明显而现实的危险。据 CBP 公布的数据，10月份美墨边境拘捕了超过18万名非法移民，2023财政年度超过204万5千人。CBP 官员说，2023年至少有100万人逃过了边境巡逻队视线而进入美国。这个是什么概念呢？据 CNN 报道，住在美墨边境圣地牙哥的居民西尔雅斯说，他在边界有75英亩土地，养了3只狗，而狗的反应很可以说明问题。他说，最开始3只狗在夜晚经常会狂吠，提醒主人有一大群人闯入了他的农庄，主人日日几乎都被吵醒，而如今因为太多人太频繁，这3只狗对闯入的人已经视而不见了。同样住在南部边境的杰瑞 Jerry 夫妇，他们经历的情况更恶劣，他们在南部边境有17英亩的农庄，而这些非法移民不但从他的农庄经过，还在他们的农庄里面露营，帐篷、丢弃的衣物和垃圾到处都是，农庄里面所有的树都不见了，因为非法移民将树斩了下来然后烧火取暖。他的妻子说，非法移民比我们拥有的权利更多，边境巡逻队和当地的警方跟我们说，不允许强迫非法移民离开本来是属于我们的私人土地，而 圣地牙哥警方给出的解释是，其实他们亦同情边境居民，但加州法律禁止州和地方执法部门协助执行联邦移民法，因此他们这些执法人员亦束手无策。对此，川普在新罕布什尔州的竞选集会上发出了警告，他说非法移民正在毒害我们国家的血液，如再次当选，他一定会停止入侵美国南部边境的非法移民，并开始美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国内驱逐行动。川普说，我相信合法移民，我对来我们国家的人无敌意，但是我对恐怖分子和毒贩怀有敌意。他说，数以万计的中国公民涌入，不受检查，不受审查，谁知道他们要去哪里？他指出，这些人都是20岁左右的男性，正是参军的最佳年龄。他提到，他将援引外国敌人法，将所有已知或可疑的帮派成员、毒贩或贩毒集团成员驱逐出美国。川普说，我们别无选择。俄乌战争没有出现新转机，但却传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国防武装部队总司令泽卢兹尼关系紧绷的消息。近日，泽卢兹尼的新办公室内被搜出了监听装置。与此同时，俄罗斯反制北约，普京宣布将建立新军区，而德国非常警惕，将会出兵5000人到立同县驻守。据乌克兰真理报等多家乌克兰媒体报道，消息人士说，12月17号，相关机关对泽卢兹尼的一间新办公室进行了例行检查，发现了窃听装置，而且泽卢兹尼的一些幕僚的办公室亦被安装了类似的装置。报道中说，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表示，在泽卢兹尼的一个办公地点发现了一台非工作状态中的技术设备，现在已经启动刑事调查。乌克兰国家安全局说，目前并未发现这个装置具有资料储存或远端音讯传输等功能，但是这个装置将被送去检测。英国经济学人之前曾刊登泽卢兹尼的专文指出，俄乌战争陷入僵局并进入了消耗战，俄罗斯恐怕有余力重振旗鼓，但这一篇文章引发泽连斯基的不满。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亦谴责泽卢兹尼的言论不当。纽约时报分析认为，乌克兰军方和文职高层的分裂已经浮出水面。目前乌克兰想要尽快加入欧盟，但是遭到匈牙利的阻拦。芬兰今年4月加入了北约。17号普京受访时警告，西方将芬兰拉入了北约的话，这样莫斯科将在俄国西北部建立列宁格勒新军区作为回应。而为了应对俄罗斯，路透社报道说，德国今日18号同立陶宛签订驻军协议，未来将有约4800名德军进驻立陶宛。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说，这支部队将在2027年具备作战能力，这个是二战结束以来德军首次在境外部署军队。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